科判吧，上面讲这个第五个科判呢，那迫使一些这个勇敢者不需要为死论理由，就有些人认为呢自己就是很勇敢啊，很勇敢是什么呢？不怕死啊，不怕死。这个方面在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是有的啊，都是有，就是说自己胆量很大的，然后根本不会去死亡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所以说，针对这部分人呢，他就说这个说不怕死的话，那么进行一些迫使。那么有些人他是真正相通过他自己的这个以前的业力的话，他真正的自己相信自己内心当中确实是不怕死，也有。有一部分人呢，就说是这个口头上不怕死啊，实际上很怕死的。不管是你心里怕不怕，还是口头上不怕，像这样都可以通过像这样的这种证明来进行破除。实际上，你这种不怕死的这种这个像这样这个所谓的这种胆气呢，是一种就是这个无有意义的。虽然在世界上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很勇敢的行为，但是一观察，就是说这个就长时间的观察前生后世的时候呢，就不算一个真正的勇士了，不算一个真正的勇敢者了。因为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抵挡始祖，所以说像这样怎么可能算是一个勇敢者呢？没有办法的，所以只是一种这个比较愚痴的一种这个一种胆气而已，所以根本没有任何利益没有任何真正有智慧的人呢，他不会就是说这个逞一时这个血气之勇的，他会考虑自己就是说这个长时间的利益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像这样的话能够战胜始祖，能够挑破烦恼，才是真正的勇士否则的话就不是真正的勇士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是分了两个科判吧。像这样的话，就叫不怕死的理由。第一个方面呢是什么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为了名利故不畏惧死亡呢不是智者的行为为了名利为了名利是什么呢？比如说有些人他就会想，那么就是怕死呢，就是一些这个胆小鬼的，像这样的一个怯懦人的，他们的这个一种这个作为，他们的一种相续当中的一种这个想法。实际上，真正的勇敢者呢，为了博得世界上的这个称赞啊、美名，或者为了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为了获得这个就是这个王后的地位，所以说呢，应该冲锋陷阵。在冲锋陷阵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即使被杀死，那么也是没有任何的就是畏惧的他认为自己很有胆量，他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不怕死。但是呢，就针对这样的邪见呢，那么就是圣贤菩萨呢，就是说，只顾未来利，不顾生命尽，所以说自卖身成汝为自责。那么只顾未来利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你在这个就是沙场上冲锋陷阵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未来未来别人给你称赞别人呢给你奖励。为什么呢？别人会说，在以前某某战役当中呢，这个一个勇士非常的勇敢面对的很多就是这个敌方呢，他一点不害怕，然后身上中了这个几十刀，他根本就是没有这个什么没有退却，然后一直的冲锋陷阵的，非常的勇敢非常应该值得这个赞叹等等等等。像这一赞叹呢，就是在你打完仗之后呢通过你自己的表现别人才会称赞的。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利益呢，是在未来在未来。所以说现在呢，你正在冲锋陷阵的时候呢，你只顾未来的利益，不顾生命尽，你不顾现在在冲锋陷阵的这个同时呢，很有可能就被杀死，很有可能就被杀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这个就是这个愚痴的行为愚痴的行为。所以说自卖身孙子为智者，那么在这个整个在世间当中的智者呢，谁就是说称赞说自己把自己的身体卖了之后呢，获得一些微小的利益，那么是一种智者呢根本不是一种智者确实不是一种智者的行为。这个是观察这些所谓的勇士他们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呢？他们的行为也是和这样一样的，自卖身，把自己的身体的就是这个出卖了，出卖之后呢，那么换取一些微小的利益。那么什么微小的利益？那么就是有一些这个称赞一些这个赞叹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为了这些这个利益呢嘛，把自己的就说这个身体已经就是这个出卖给别人了。这方面绝对不是一个智者的行为。那么你在这个在战场当中死了比如说被别人杀死了，杀死了虽然就是说别人说你很勇敢很勇敢，或者给你追记追记特等功追记一个什么一等功，那么实际上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呢，那么你就不可能再去配那个勋章了，不可能再去领那个奖金了。也许是你的家人帮你领那个奖金，但是实际上你自己死了之后呢，那么你肯定就是说这个跟随自己的业力跟随自己，因为在杀人的时候，在杀人杀人的时候，那个嗔心是非常猛烈的很猛烈的这个嗔恨心。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少这个作战的人呢死亡之后能够升上去的，或者能解脱，非常非常稀少很稀少的。所以说通过这个猛烈的嗔恨心，他的这个什么，他的后世的业呢不会是就是说他后世的这个果报不会是很安乐的，大部分都会堕入恶趣当中。所以说一个堕入恶趣当中之后呢， 那么你也不能见到了啊，也不能知道，不能听到啊，别人在这个表彰会上上的时候怎么样去夸奖你，或者在这个历史书上面怎么记载啊，以前某某人非常勇敢等等，像这样的话根本你自己不知道，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更没有利益，对自己来讲的话一点利益都没有了。如果你就是说打仗的时候没死之后呢，能够得到一些奖赏的话，这个方面还稍微自己也许心里还舒服一点，但是你死了之后堕落下去之后呢？那么这个隔了像这样的隔了很远的地方的时候，根本就没办法，就是这个领受像这样所谓的荣誉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任何利益的。所以说像这样呢，为了这个为了一点微薄的利益，把自己这个出卖的话啊，绝对不是一个智者的行为啊，不是一个智者的行为。但是世间上的话就是一种颠倒啊，世间上有很多颠倒。就对于像这样的勇敢者呢，就是拼命的夸奖啊，拼命的夸奖，然后呢就是在历史书上面呢就记下来啊，就非常非常勇敢。那么后面的这些于是呢，你看到之后呢，我们就应该去学习。为什么？你看他这个书上写得很清楚，怎么样表彰的，或者他怎么勇敢的，实际上都在称赞。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一代一代这样这个于是的行为传下来之后呢，就有很多无数的这个前前后后的很多无数的人呢，都是为了所谓的像这样的这个勇士的名称、勇敢的名称呢，那么就是这个把自己就是这个出卖，然后呢就是这个没任何利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即使说你获得了在，即使说你在精神当中获得了如此的名誉。但是对你这个死后有什么利益呢？绝对没有利益的没一点利益的。所以说有些人就为了获得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虚名呢，那么就是这个耽误了自己的一生耽误了自己的一生。所以像这样，当然就是说这个什么呢有些这个地方的勇士呢、勇敢者呢可以说这世界上可能比较多的就是这个在这个世俗人当中比较多。那么修行人当中有没有呢？肯定也是有的肯定还是有的。所以说呢，不管是就是说这个在家出家修行的人呢，不要为了一时像这样的话，就是获得一些勇敢的名称呢，像这样的话去就是说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浪费自己的这个生命。现在应该就是说这个畏惧死亡，好好的修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的这个宋词的意思吧。还有这个比喻呢，比喻当中也是讲到了，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婆罗门有三个儿子的一个比喻。那么像这样的饥荒年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婆罗门他没办法就是养活自己，也没办法养活这个三个儿子。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他决定出卖一个儿子，然后呢就是这个出卖一个儿子之后呢，来养活其他的人。所以说呢，他这个出卖的时候，一个王子呢就想买其中一个儿子，但是呢正在想出卖的时候，正在想付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他婆罗门父亲呢抱住长子，然后母亲呢抱住这个他的幼子，所以相对的话依依不舍，舍不得。但是呢，第二个儿子呢，他呢就是认为跟随了王子之后呢，肯定会一生他是很显要，一生的话就是这个不缺温饱的，所以他就自告奋勇的想要就是说这个是自告奋勇的话就是这个就是被这个卖给了这个王子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讲义上分析的时候也是同样他就是这样讲的吧，这样分析的。所以说呢，这个第二个儿子呢，他就是为了一时的这个暂时短时的温饱呢，或者像这样的话就马上就失去了自己的自由的身体就失去了自由。那么失去了自由和这个温饱两个比起来，哪个利益大呢？肯定要自由的这个什么，或者这个自由的身体，他的这个快乐或者他的安慰是非常强的吧，或者非常超盛的。所以说像你虽然获得了温饱，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但是呢就是被别人牢牢控制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没有办法自主的话，这是一种痛苦一种痛苦。比如说这个关在这个就是鸟笼里面的鹦鹉，它虽然就是说它也吃得好它可以说喝了方面的话也是很清净的水，但是它就没办法在天空当中自由的翱翔。所以说它从这个方面讲的是同样，或者一些关在牢狱当中的这些犯人比如说我们说通过美国这些监狱呢，好像就是对待这个犯人好像所谓的人权。所以说像这样这个犯人呢，在监狱当中呢也是住的比较好的他的这个吃穿都是不缺的，但是呢他会不会快乐呢？根本不快乐因为他没有自由。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第二个儿子呢，他虽然获得温饱，但是失去了自由的话，也是一种这个因小失大的一种愚痴的行为。所以说通过这个比喻，我们可以推知可以推知的话，那么所谓的这个世间上的勇敢者为了一些暂时的这些这个就虚假的名誉或者一些微薄的利益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把自己的这个生命，宝贵的生命出卖了，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没有办法修持对治行的话，这方面就是这个因小失大，更是愚痴的一种行为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应该这个知道这些比喻意义之后呢，好好的思维应该就是这个畏惧死亡，然后呢就是修持这个正法修持正法。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讲到他的第一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主要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这个第二个科判呢，那么又从反过来讲反过来讲，有些呢就是说浅出了这样的邪知之后呢，他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他就说，既然就是说不能够为了冲不能为了这个短暂的名誉而去冲锋陷阵啊，去这个巷战的话，就是夺得勇敢者的称号去这个自己送死的话，那么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那么是不是应该不择手段或者以造恶业的方法来存活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走另外一个极端了。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实际上是前面一个宋词，前面那个科判的这个余意吧，他这种余意，虽然这个地方这个他的总的科判呢是分析这个破勇敢者不需要死亡的理由，但是在前面破除了这些勇敢者他的这个理由之后呢，那么就有些人走向另一个极端的时候呢，顺便破除另外一种这个邪执啊，另外一个极端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制度呢，也是要破除啊，不应该就是为了就是养活自己而不择手段啊。前面那种观点呢，就是说这个为了博得一些这个威力呢，就是这个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愚痴心。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说为了养活自己啊，为了使自己不死，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拼命造罪业啊，这个也是不对的啊。所以说这个方面顺便破除也是一种前面这个科判的这个余意吧，他这种余意，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讲的时候呢，何故自为自造作诸恶业，汝定为如自者，对我义理然。那么就是说这个方讲的时候呢，何故自为自造作诸恶业，就是针对前面那种人的这个邪见啊，他像这样的这个邪分别念呢，那么就进行观察的时候呢，你何必呢，就是何故了吗，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抵押，然后呢造作很多恶业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就像这个智者一样啊？对我已经离开了这个就是这个对我或者呢，已经这个解脱了这个我执啊，已经解脱了我执，已经没有烦恼了，是不是这样的呢？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肯定不是的。既然不是已经离开就是我执的，既然你还要受生轮回的话，那么肯定要这个受这个像这样的一个业的支配。既然要受业的支配的话，那么就不需要那么为了短暂的存活呢，那么造这个长久的这个受苦的恶业啊。所以说他。这个诵的这个意思呢，主要从这样的一个应该去理解，应该如此去理解。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从他这个进一步讲的时候呢，何故自为之呢？有些人呢，那么就把自己的身体做抵押，然后造很多罪，也就是说在今生当中，他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或者为了自己的这个保护自己的生命，为了使自己能够很好的存活呢，他就去造很多罪业，通过造罪业的这种代价，那通过造罪业像这样的一种方面呢，那么他就获得一些这个什么，获得一些这个资具啊，获得一些资具，然后呢想要这个养活自己。那么这个方面我观察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就是把自己现在的这个身体呢，把现在这个身体呢作为一种抵押了。抵押之后所换的是什么呢？所换的是今生当中的一些这个非常非常就是微薄的像这样的一种利益。但是呢，它的这个什么，它的代价就是非常这个严重的。代价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今生造罪业之后呢，就是来世受很严重的这个痛苦的果报。就是方面讲的时候，就是这个非常这个不如法的行为。那么实际上呢，我们观察这个很多世界上的人，或者现在很多修行者，或者自己不注意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犯这个毛病啊，很容易犯这个毛病。犯什么样毛病呢？比如现在我们的修行人呢，那么明明知道呢，这个就是这个恶趣的痛苦啊，解脱的利益啊等等这些方面，到底都是知道了。但是知道了之后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在今生当中，为了就是因为他没有发起这个无常心，或者没有真正的想修行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今生当中呢，为了得到一点点这个钱财啊，也名利啊，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造作很多罪业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在家人呢，就是这个违背这个在家的戒律，或者犯很多痴心罪。出家人呢，就是违背了佛制的戒律啊，违背佛制，比如说呢，就是这个十根本觉当中呢，像这样的进入这个说妄语啊等等，因为他这个要获得很多名利呢，他必须要把自己说得很了不起啊，说了很多功德，所以像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呢，那么就是违背了这个佛制的戒律，违背佛制戒律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以自己的这个身体或者自己的像这样的一种上去的人生作为抵押呢，然后换来的是一种长久的痛苦啊，他们长久的痛苦，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宋词呢，就教导我们呢，好好的思维，好好的思维，应该不要这个犯这样的一种错误，因为像这样的一种，实际上这样是一种这个不如法的行为，不如法的想法。所以说像这样，既然如此的话，他们就应该好好的修行，按照像这样的这个佛经当中所开示的应该就是这个舍弃今生，然后应该知足少欲应该好好的就追求解脱道，这个方面才是真正佛陀所赞叹的。否则的话，除了从以邪命养活呢，这方面都是佛陀所这个呵斥的，不应该做的这种事情。所以暂时来讲，尤其是现在的或者再往后的话，就是这个世界是更恶劣的越来越恶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众生的业力是越来越严重，所以说呢，通过业力所感的这个外界世界或者整个环境呢，也是越来越恶劣的。那现在我们现在处在像这样的环境当中呢， 外在有很多就是所谓的欲庙啊，诱惑我们的啊，有很多很多欲庙。我们认为就是说应该追求的啊，应该就是得到的，有很多很多就是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恰恰又是这个障碍我们修行的这个东西啊，这方面有很多很多有障碍我们修行的东西。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取舍啊，这个好像就是个十字街头一样。我们往那边走呢，就实际上是自己应该好好的这个思维。如果自己为了暂时的一些这个享受，那么就是说这个去这个享受这些东西了。享受之后呢，自己有没有也没有智慧去把这些转为道用啊？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成就者，他怎么样享受，他没有办法啊，就是动摇他的道心的。但是现在啊，对一般的初学者来讲的话，对自己很薄弱啊，对自己非常薄弱的。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啊，好像我能够对峙啊，能够对峙啊，比如说看一些电视啊，这方面好像觉得没什么。看一下了，好像这个当时的时候好像也觉得这些虚幻的。有些人就认为，有些人认为就有时候应该看一些这个电影，为什么呢？看一些电视。就他们说看电视就可以了知如梦如幻的道理啊，就可以了知这个方面，当然就说是啊，我认为是一种借口。然后就真的，尤其是对针对一些这个初学者来讲，对自己很薄弱的。所以说像这样啊，可能真正一看的时候呢，肯定就是说如梦如幻这一部分的这个正知正念呢啊，就是在几分钟之内马上消除了，那马上没有了。然后呢，就执着这个里面的这个东西是真的啊，然后就是跟随他的故事情节，然后自己也是有时欢喜，有时这个好像悲伤的事。所以像这样的话，时间一长呢，自己的心就被染污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方面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啊，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所以像这样呢，我们不应该开始刚开始的时候认为自己有一点对治行啊，有一点能力，因为听了必定是听了一些正法啊，必定是了解一些抉择的方法，知道一些空性的道理。但是这种行为啊，这种像这样的这个智慧呢，它也可以说是很大一部分的是通过听闻产生的，或者就是说通过比较浅显的思维而产生的，通过修行而产生的这种智慧呢，很少啊，非常非常少。所以既然我们的定解啊，就是不是很稳固啊，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就按照前辈大德的教言啊，就应该远离啊，应该远离自己没办法转为道用的时候，就远离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啊，确确实实就是这样的。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应该了解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个世界上的很现在的这个整个社会吧，或者整个环境呢，引诱修行人的这个堕落的这个因素是很多的很多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已经有很多，就以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很多这个修行人呢，从这个内道当中就说这个退出了，然后就进入外道了，或者很多修行人呢，一些出家人呢还俗了，也有很多很多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有很多这个例子啊，很多例子，不管他们是这个真正的退堕也好，或者是像那个善知识的显现啊，为了我们使我们不要再走这样的路这种显现也好，不管怎么样。啊，就说明像这样的这种环境呢，很容易啊，就是这个诱惰出家人或者这个修行人啊退堕。那么现在是这个社会，那么以后呢，肯定就不会越来越好的不会越来越好的。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讲这个道理呢？今生当中我们没有修行获得成就没有获得成就，烦恼很出众这个方面是我们可以说，一方面是自己相续当中的烦恼，一方面是外在的环境非常的恶劣。我们下次就是说，今生当中修行没成就，假使说没有堕恶趣，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又转成人了又开始修行了。那个时候呢，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会不会自然而然减少呢？不会的。那么像这样的外在的环境呢，也是越来越恶劣了。所以，我们再转生成那个环境当中，那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肯定就是很困难确确实实就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困难。所以现在呢，就是说，对我们现在来讲可以说。不幸当中的万幸吧可以说虽然就是这个世界是很污浊的，而且自己的这个方面的这个道心或者烦恼烦恼道心比较这个浅，然后烦恼比较旺盛，但是呢毕竟是遇到了这个大恩上师遇到大恩上师遇到这个堪布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教导我们如何修行或者就是开始的往生极乐世界的殊胜的方便。所以像这样呢，我们应该知道呢，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尤其是像佛学院这么清净的道场当中呢，应该好好的抓紧时间，好好修行，就是对自性对空性对大悲心或者对像这样的密法当中的窍诀呢，好好的抉择，好好的修行，内心当中发这个深深的愿。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尽量的话就是可以说是在自己保证自己在临死的时候呢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方面就是可以说一种这个对现在的修行来讲，对这个最低的一种要求的。我们不要就是说想以后再转成人再修行，因为前面分析了，虽然这样也是好并不是说每一个下世的人转成全部要堕落，没有这个意思就是很危险的意思，很困难的意思。所以说既然有这个极乐世界或者有这样的方便，我们可以选择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好好去修行呢？而且呢现在可以说就是这个怎么说呢所以像有的时候我想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是法王的弟子吧，法王弟子有些法王他自己也是经常这个提倡往生极乐世界，我想肯定法王现在极乐世界，而且我们和法王就是有一种可以说特殊的一种因缘， 所以说我们死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说能够发起一念清净的心，肯定那个时候呢法王会来迎接我们啊。所以因为这个方面是有一种不共的缘起，不共的因缘，法王也像这样发愿的，我们也是这样发愿啊，也是这样积累资量啊，也是这样回向，那么肯定这个啊死的时候的往生的把握就要啊比一般的人肯定要殊胜，肯定要大得多。那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已经啊，如果自己就是说自己的行为不退堕啊，自己的发心比较清净，也就是说平时我们对上师的啊不生邪见呢，或者像这样的经常就是说对因果方面不生邪见等等，像这样最这个最起码的这个条件啊，就是说这个具足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说在现在我们说已经看到了轮回的边际了。啊，已经看到了轮回的边了。虽然我们就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呢，不一定马上就登地啊成圣者，但是呢，是因为在佛陀经典当中收集过，一旦往生呢，绝对不退转啊，都是不退转的，绝对会成就的。所以现在，如果我们就是用现在几十年的时间啊，好好就是这个把持住自己，好好就是说自己的心也清净，行为也这个尽量清净，不要造很多严重的罪业，尽量的好好向内修行的话，可以说现在的话就是已经到达了轮回的边际了啊，就差一步，我们就这个可以说解脱轮回，啊，解脱轮回这个方面就是非常的快乐了。我们可以说是从自己解脱方面的角度来讲，就是很安乐，确确实实永远离开了这个三恶趣，永远离开了轮回的痛苦。那么这个是谁不向往的了？都是向往的。那么现在就看我们自己怎么去这个，怎么去把持这个，就差这么一步了啊！几十年的时间啊，现在就只有几十年的时间，或我们说比较长的话就几十年的时间，但有些人不一定的话，也许只有几年的时间。那么在这几年当中好好的精进，马上就可以就是说摆脱轮回啊，这个方面可以说我们好好想一想，确确实实是啊非常就是具有诱惑力了吧，我们可以说。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应该好好去思维，在现在的时候好好去这个啊，不要就是这个东想西想，好好依靠像这样的这个殊胜上师的这个开导。我想的话像这样这个整个世界的话，像堪布仁波切像这样这么慈悲的人肯定没有的，确实没有。我们可以大家都想一想啊，从生活费啊，从各方面就是学法啊，从纪律方面一个一个好像就是说这个全部安排的好好的，只要我们真正稍微如法一点啊，稍微听话一点啊，就可以就是这个比较容易解脱了。那么就是怕自己呢就是非常刚强难化啊，就像这样殊胜的上师都没有办法调化的话，那其他地方肯定找不到啊，大悲心也好，智慧也好，各方面都是非常圆满的啊，都是非常圆满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好好一直的话，我想啊在今生当中啊是有希望或者解脱的，尤其是有这个殊胜的法门可以修持。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应该知道这个是无常的，那么在这个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好好的修持，那么对自己来讲肯定是它的意义，或者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应该好好思维啊，也许肯定啊这个在座肯定平时都在思维，但是呢这个方面再强调一下的话也许就说能够更加深一点印象。哦，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应该知道呢，应该就是这个好好的修持吧。那么就是说如定如智者对我一律然，那如定如智者呢，那么好像就是说你如果就是把自己这个作为抵押，然后造很多罪业的话，根本不害怕后世这个轮回，那你是不是就像这个智者一样？我这个地方的智者呢并不指世间的智者，那么这些的智者呢就是指像这样已经获得解脱的啊，已经获得殊胜解脱的，像这样佛陀啊，像这样阿罗汉呐、啊，或者像菩萨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是不是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这个这个大智者对我已经离开了这个染污呢，或者已经断出这个对我的染污，或者已经说断出了我执了啊，已经不需要转轮回了，你是不是像这样啊，看你这样的这个想法像这样的行为呢确确实实已经像智者一样，根本没考虑自己的后事啊，没考虑后事，为了现在一点享受呢，那么拼命造恶业啊，拼命造恶业，那么就好像已经离染似的。那么我们知道罗汉呢，他虽然在精神当中他虽然就是还要受一些苦报啊，受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目犍连尊者等等啊，他们虽然就是还没有进入五蕴涅槃的时候呢还要受一些痛苦，但是他们一旦就是说舍这个身体之后呢绝对去除这个五蕴涅槃，绝对不再不会转轮回了不会转轮回了。所以说他呢就是说对一切呢就没什么畏惧的啊，没有畏惧。那现在我们的行为如果不好好修行呢，是不是像这样的这个不是后有的像这样阿罗汉一样根本没有后世根本没有轮回呢，根本不会受痛苦呢？绝对不是的。现在通过我们现在相续当中的烦恼造了很多恶业，那么后世不仅仅要转轮回，而且转到轮回当中的非常恐怖的地方地狱啊，或者像那恶鬼旁生等等，转到这么恐怖的地方。那么既然是如此的，为什么现在我们还要以自己的身体做底而造恶业呢？没有必要。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通过这个方面呢，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就是仅仅是这个能够可以说是这个这个抵挡这个寒冷啊，或者能够就是这个吃饱就可以的其他不需要很想很多事情。如果就做很多事情的话，那么肯定自己的烦恼增多自己会造很多罪业了。 所以说呢，像这样应该按照就是说这个修行，开启修行门扉当中的标准啊去做。虽然有的这个地方标准很高很高，现在做不到，但是呢，自己有个目标就应该做到这个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个像这样的条件啊，像这样标准必须要达到。所以有这样的想法的话，那么自己的行为慢慢就会去除诸法，慢慢就会真正的获得这个真正修行人的称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如定如自责啊，对我与离染啊，从这个地方面呢已经就是这个讲到它这个意义吧啊，俗称的意义如是已经就是讲到了。下面呢可以说讲什么呢啊，下面也讲这个下面就是以上的话初无常已经抉择完了啊，初大的方面呢就说已经抉择完了。那么下面讲这个细无常，那么细无常我们在这个前面的这个已经分析过了什么是细无常的道理，细无常的道理知道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实际上我们现在每一个众生呢刹那刹那都在生灭啊，刹那刹那都在生灭，所以说每一个实有存在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存活根本就是没有的，所以说像这样的我们应该了解休息这个了解之后的休息这个细无常的这个出生的道理应该如是进行休息。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细无常呢又分了两个方面吧啊，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存活呢只是刹那刹那的这个消失啊，并且呢就不能够坚信存活的一个道理。那么就是像这样我们所谓的这个生存，我们现在的生命啊，实际上就是刹那刹那啊都在生灭的，没有一个这个实有存在的一个本体。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是的话进行抉择的。这是谁所谓活唯心刹那群，众生不了彼故知之极少。任谁谁不管是谁呢，他所谓的这个存活呢只不过自己的这个心上面进行安立的啊，自己的心上面安立的，所以心上面呢也是刹那刹那像这样的这个不停的在生灭啊，在不停的生灭。那么就是说我们说我们的这个生命是刹那刹那生灭，或者我们的心是刹那刹那生灭的。那么像这样的刹那生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就是说第一刹那我们的就是生命存在，第二刹那就没有，第三刹那又存在，第四刹那又没有呢，好像一三五七九啊就是这个啊就是存在啊，就二十六八十，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灭，是不是这样呢？啊，不能够这样去理解。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第一刹那啊，我们说生了，就是在这个第一刹那上面呢，一生了之后它自己就灭啊，就是它吃了之后自己就灭的。所以说一个刹那上面生灭都是具足的啊，都是具足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并不说是前面我们分析的一三五七九，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第一刹那生，第二刹那灭，第三刹那生，第四刹那灭啊，并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生了之后马上就灭，生了之后马上就灭，生了之后马上就灭，它是这样一种这个体性的。那么既然是生了之后马上就灭，有些人就会想，那为什么它不间断呢？啊，就是这个后面就是通过业力在里面做一种什么，做一种连接。我们就说，虽然这个方面是刹那性的啊，就是刹那都在生灭的体性当中没有离开，但是你的业力没有尽的话，就通过这个业力做摄持啊，通过这个业力做摄持之后呢。那么他就不会就是这个马上间断啊，就不会马上间断，所以这方面呢就是没有这样的过失的。意思是说呢，从这方面的这个刹那方面的这个什么刹那方面的这个道理，细无常方面的道理，我们可以知道呢，我们现在的存活呢只不过是刹那刹那在这个就生灭而已。也就是说哪一个刹那没有接上啊，哪一个刹那没接上，这个时候就死亡啊，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死亡了啊，这没有一个什么其他的啊，就是说这每个刹那它再不相续了啊，再没有相续下去，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安立一个死亡。所以这方面实际上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啊，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什么时候死亡，确确实实这个不知道的啊，不知道哪一个刹那，我们就说没有相续下去，再没有连接了啊，也第五刹那完了之后，第六刹那没有出现，第七刹那没有出现，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死了啊，可能就是已经死亡了。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了解一切都是这个刹那生灭的缘故，没有一个实在的存活。哪里有个什么实在的存活呢？我们现在认为呢，有一个实在的生活，那么就是现在啊，现在我们就活着在，现在我就没有死。但实际上我们认为呢，现在没有死的这个想法，或者现在我们认为我们活着的这个相续呢，如果我们认为是一个粗大的话，我们可以分析这个粗大的相续当中，它是很多很多刹那组成的，很多刹那组成的，很多刹那组成的话，那么每一个刹那都是生灭的体性。所以说这样一分析的时候，哪里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实有的这个存活呢？就没有一个所谓实有的存活。所以说了解了细无常之后呢，那么就是会更加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无常的体性，没有一个实在的存活。所以像这样的话，就不应该希求如是的一种这个存活，它是一种常有的方面的话就不应该不应该希求。所以说从更一步细一步方面呢，就了解了这个真正的一种这个破常执啊，破除的常有的执，因为这一品就是破除常有执着的颠倒嘛。所以像这样呢，既然了解每一个刹那。都是在这个不停的这个生灭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这个所谓的我早就已经不存在了早就不存在了。每一个刹那都是一个新的这种生命根本没有一个实有实在的这个东西在存在。我们认为从小时候到现在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我， 但实际上我们观察从刹那的无常分析的时候呢，没有刹那的生灭，所以说根本没有个实在的我。所以像这样的话，以这个分析的时候呢，啊，对无常的这个意义呢，更会有深一步的了解。哦，众生不了彼，故知之极少。那么很多众生呢，大部分众生呢，没有学习佛法的，像这样众生呢，都不了解像这样这个自己的这个生命只是刹那刹那的一种在存活的。所以说不了解这个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造作很多罪业。他认为是常有的，所以就追求很多法。所以说呢，不修持正法呢，造作很多罪业。所以说真正能够自知自己是这个刹那体性的这个像这样的众生呢，就是极为罕见的确实极为罕见的。那么在比喻当中呢，也是这样讲到了。比喻当中呢，一个人呢，他的衣服掉到河里去了。掉到河里去的时候，他自己呢，就是这个老是在这个掉衣服的地方去捞，就认为呢，衣服就在这个地方没有冲走。他自己捞的话肯定捞不到的绝对是捞不到的。别人一看的话，这个人很愚痴很愚痴的。但实际上呢，正在笑别人愚痴的这个人也许他自己很愚痴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所谓的存活这个所谓的存活实际上就是那件衣服一样的，和他的衣服是一样的。我们说现在所谓的这个正在存活的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身体，我们的生命正在存活，就像那个衣服一样的。我们认为这个存活就在现在，我们正在享用正在寻找，我们正在用这个衣服正在用这个存活。但实际意义是什么呢？早就流失了早就流失，是所谓的存活呢，早就流失的，刹那刹那都在流失。就好像这个河水一样，这个河水每一刹那就是这个都不一样它每一滴水都是不一样的。你在那个地方，你认为这个水就在这儿这个衣服就在这儿，它根本没变化过。这方面呢，就是一种邪知。所以现在我们认为这个存活，现在我们正在享用这个生活，我们现在还没有死，我们现在还活着在。就认为呢就是我们现在观察一下，就现在我们在座人都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现在就是活着在嘛。但是这个活着在呢，每一刹那每一刹那都在变化，早就已经流失了，只不过一个粗大的一种假意的相续，根本不是一个实有的。所以说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的人呢，那么就会觉得这个什么执着它是常有很容易执着常有。一般人呢，对于过去的法和对于未来的法呢不容易执着它是常有的。因为过去已经过去的，已经没有办法再去这个什么，已经没有办法再去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拥有了。未来的法还没有显现比如昨天的法和和明天的法，像这样比较粗大的过去和未来呢，一般人不会执着。但是呢，就是现在这个事情，今天或者正在现在这个时候呢，他认为这个是实有的。但实际上按照中论的这个分析的方法呢，除了过去和未来之外，没有一个现在确实没有一个现在。把现在这个越来越分析到最细的刹那的时候呢，前刹那后刹那只是过去和未来而已，没有一个真正的现在存在。所谓的现在只是一个一种假立法没有一个实有存在法。所以像这样我们可以说都是不实有，都是不存在的。所以现在我们所谓的存活呢，也是一种这个一种假立的一种假立的。那么还有一个比喻呢，就是比如说他的快行天子，快行天子他的这个脚步是非常快的飞得很快，那么其他的这种天子呢，根本追不到他。那么这个方面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刹那无常这个体它是最迅速的最迅速。任何人你想要用一种世俗的方法，你想要去把这个把它这个追逐或者把它这个截断这个方面是没有办法的就是任何这个世俗人通过世俗的方法没有办法去如是去成功的。那为什么要说世俗呢？必须要加鉴别，因为有些圣者他就通达了如是的这个体型之后呢，一些时间呢，这刹那都全是假立的，在法界当中根本不存在，所以说他可以改变，或者他在他的境界当中根本不存在这个时间的概念，刹那的概念都没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圣者有些这个他就是不死的像这样的也是有，因为他已经超越了世俗的境界，已经到达了圣意的境界了。圣意当中没有这些生死，没有这些时间呢，这一切的这个名言呢都是没有，都是断绝的完全都是空性的。所以说他限量证悟这个境界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这个显现不死就完全可以，因为他是圣意当中就是如此，世俗当中绝对没办法。就像这样通过比喻意义对照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呢就是没有一个实有的这个体性可以这个了解全部都是一种的什么，都是一种无常体性。那么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我们第二个科判呢就说迫使世界上的有些人的一些邪执呢，他就说世界上的人呢就说喜欢长寿喜欢久存活，但是呢就特别讨厌这个衰老特别讨厌衰老。所以说像这样呢是这个存活和衰老是相矛盾的缘故呢，就不应该执着一个就是不断的相续也就是说有些众生他认为呢虽然像这样是刹那的法，但是这个刹那法它有一个相续把它摄持住了，那么就是说把它摄持住之后呢，在这些刹那这个相续没有散之前呢，那么应该还是安立成就是存活，应该还是说这个比较长久呢可以不死的。所以说在这个时间当中呢应该好好的这个享受他就是这样认为。但是这个地方破除的时候呢 那么就不对啊。你这个地方因为世界上的人呢，都是这个想要这个久存活的啊，喜爱久存活，喜欢长寿啊，这个啊，这个什么，就是说对一个没修习佛法的人来讲啊，就是你在他走到他面前，你说啊，这个但愿你只活三十岁就死了啊，肯定他就是说特别不高兴的啊。他就你说但愿你活120岁啊，他马上就会很欢喜。所以这方面就是什么？这个方面就是一般的人的啊，这个心理状态就是这样的。他但是呢，就是我们观察他一个啊，就矛盾之处呢，他就是说这个非常喜欢长寿，但是呢，一旦遇到衰老的时候呢，他就很不喜欢啊，他就非常不喜欢。所以这两者是矛盾的，你要长寿呢，肯定是要衰老的啊，绝对是要衰老的。所以像这样，一方面你喜欢存活，一方面呢要喜欢长寿，一方面你自己又不喜欢衰老呢，这方面是现量一个矛盾啊，一种矛盾的。所以说你自己所谓的这种啊相续啊，一种不断的相续呢。啊，根本也是一种这个什么一种妄执啊，一种妄执。所以说呢，相续下去啊，你这个像这样的很多差的相续下去就是长寿，但是呢，要长寿的时候要必须要遇到衰老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矛盾。所以像这样的话，很多众生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已经落入了这个物质的这个邪网当中，没办法这个处理了。所以像这样的，我们不应该啊，就是这个执着于这个长寿。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很讨厌衰老，这方面是一种世俗的这种忘记世俗的世俗的想法。所以说，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是什么呢？啊，不就应该啊，就是说这个不要。太这个什么，就是这个对这个久存活方面呢有太多的这个想法。如果自己有一种这个久存活的常执的话，肯定就会耽误修行。所以说，相方面的话就是什么呢？应该这个色为无常啊，色为无常之后的好好的修行，只有是仅仅是这个而已。一同类中的一的话就是什么呢？一的话就是一种感叹词啊，就是一种这个啊，就是感叹吧啊，就是哎呀，像这样的一种意思。说像这样的同类众生呢，像这样同类众生呢，才能见入行为色，才能够真正见到你的行为是一种这个啊，一种善行或者应该值得这个啊追求的一个模仿的现在行为。所以说呢，喜欢长寿而不喜欢衰老的，像这样的这个邪行呢，邪分别念呢，仅仅是和你啊像这样的这个相同见行的众生呢，才认为这个是好的啊，应该如此去追求，否则。除了这些之外的啊，就是智者或者修行人啊，或者真正了解无常的众生呢，绝对不会如此去追求啊，不会如此去追求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了解无常的道理。那么在比喻当中也是讲到了吧，像这样一群童子呢，一群儿童呢，在花园当中啊，见到一个这个老妇女啊，他们当时就笑这个老妇女呢，那么就是很丑陋啊，很丑陋啊，就是笑她非常的丑陋。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地方的意思是说呢，他们这个什么这群这个儿童呢？他们就是什么？他一些这群少年呢？他们就说这个不喜欢衰老啊，他是肯定是不喜欢衰老，因为见到这个老妇女很丑陋的时候，他们在讥笑他，在讥笑他的时候呢，他不喜欢他，他不喜欢衰老，所以从他这句话来看的时候，这群少年呢是很不喜欢衰老的。但是呢，虽然不喜欢衰老，但是这群少年的心中呢，还是很喜欢长寿的啊，这还是喜欢长寿的。所以说呢，这方面想的时候就是矛盾啊，就完全就是一种矛盾的。所以一方面呢不喜欢衰老，笑这些老妇女啊，像这个老妇女，然后呢他自己相续当中呢又不想就说短命，也不想马上死去，他就像活得很长很长。所以说活得很长，肯定你自己还是要衰老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是一种这个根本一种这个啊颠倒之不应该呢，仅仅是通过如是的一种这个什么呢？如是一种这个相续呢，那么就认为这个不断相续呢执着于长久存活呢，根本就是这个。啊，不敬礼的这个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以上呢就讲到他这个习无常的道理吧。现在就讲到这个地方。